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前些时候我提到我搬家靠近山区，现在呢经常可以看见飞鸟从阳台经过，每当看到天空的云和飞鸟，我总是心生赞叹呢，心中也非常的感恩。尤其昨天呢，有一只老鹰非常近距离的出现在我眼前，既兴奋但又有一点害怕呢。好，除了有老鹰，还有小虫子让人觉得有一点困扰呢。这些飞蛾在晚上开灯的时候呢，总是想要进屋子来哦。可以观赏到什么叫做飞蛾扑火。话完家常后，来专心读书吧，继续来读这一本由道生出版社出版、梁敏夫编译的《慈生爱所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《苍蝇与麻雀》，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十章29-31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上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十章29-31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慈生爱所》。马太福音第十章29-31节。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？若是你们的父不许，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。所以不要惧怕，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。苍蝇与麻雀，你有没有想过上帝创造小生物确实是经过一番巧思呢？你若是了解到上帝为这些小生物一一加上适当的装备，你就会更敬畏上帝。生物学家威尔森博士谈到，苍蝇有一种特殊的本能，在天花板上倒立行走，即使是附着于光滑的玻璃窗上，对他来说一点也不成问题。因为苍蝇的六条腿上长了约1000根细毛，而每根细毛都是中空的，在腿部的上方有一个囊袋，储存了一些含有粘性的物质。当苍蝇准备停在光滑的表面时，它自动从桶状的细毛里挤出一点粘胶出来，以便让它万无一失地攀附于任何表面。据说苍蝇的种类多达6万-10万种，连一只苍蝇都有如此周全的装备，难道上帝不能满足每一个人的需求吗？我从书房看到窗外的松树，常常有麻雀栖息在上面。麻雀虽然是微不足道的小生物，但主耶稣却说，若不是天父许可，连一只也不会掉落在地上。或许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，如果天父关心天上的飞鸟，那么我们作为天父的子女，一旦遭遇欠缺，上帝岂不丰丰富富地供应我们吗？所以亲爱的，放心吧，我们比麻雀贵重多了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你的创造何等奇妙可畏，你的供应何等的丰富，在你面前我一无所缺，你使我的心灵饱足，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人。谢谢你如此爱我们，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《书香园地》节目，我是刘文，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《他看过麻雀》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张文亮教授所写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，讲到王子司不争的生平事工，讲到与朋友。我觉得这一本书呢，适合刚信主的弟兄姐妹，又或者呢，是福音朋友 刚想接触信仰的，也很适合读这本书，因为当中呢，斯布真的讲到是很多的基要真理的。另外呢，我觉得也很适合神学生又或者是牧者来读哦，因为当中呢也提到了很多斯布真他牧会的观念，以及呢他对于事工发展方面的一些计划哦。那今天呢我们要看到的是有关于教会内部的管理，第46章是都会会幕的管理者一执事会，以及第47章都市会幕的管理者二长老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。1861年，都市会幕教会有3500位会友，每周超过20000人来听到，与超过200000从世界各处读斯布真信息的读者。他如何照顾这么多人呢？他让执事会去管理教会与奉献，严格要求会友的资格，让有负担与恩赐的会友去负责各样事工。斯布真牧养教会的恩赐，在他能发现信徒的恩赐，将事工交托给合适的人。新公园街进行会原本只有12位执事，斯布真在1862年选立长老，负责教导圣经，设立主日学，开受浸班，出信造就班。迁到都市会幕之后，来参加聚会的人更多。斯布真认为教会的事工不是更多的聚会与活动，而是为了培养人才。执事采终身制，由会友选出，经斯布真考核，属义务职。执事有10位，任期满25年后可以自行决定是否续任。执事推选执事会主席，传道人不参与投票。斯布真写道，教会的事工有条不紊，是由健全的执事会在管理，担任执事是愿意长期委身的人。斯布真又写道，牧会的危机是牧者太过自信，什么事情都自己决定，执事会可避免这危机，让我与弟兄姐妹一起侍奉。奥尔尼是执事会主席，斯布真称他威廉兄弟。他每个月向斯布真报告教会近况，包括教会大小事。斯布真说，威廉弟兄总是带着喜悦的心在侍奉。他从年轻时就学习每件事靠耶稣做决定，考虑事情周到，只是开会不看时钟，有时开会太久，我会请人拿钟进去。喜乐的服侍者称为服侍团队的最佳领袖。帕斯莫尔负责出版斯布真的著作，他说，斯布真常对我说，你是我见过最好的执事，不过你不要骄傲，因为明天的你会比今天的你更好。小奥尔尼是教会的总务，负责桌椅、灯光、通风、消防等等，是中心的管理者，此外负责所有的追思礼拜。希格斯是建堂工程师，后来负责教堂硬体维修。卡尔负责教会各项事工的人力与经费调配，也负责与外界沟通。弟弟詹姆斯布真则负责各样聚会的安排。斯布真与执事有时会起争执。都市会幕聚会一个月后，斯布真问，上个月有多少人受洗？执事回答，7个。斯布真说，才7个。聚会的人增加，受洗的人数怎么可能变少？执事回答，教会事工不是在做生意，不是店面大业务就一定好。有一天，斯布真与某位执事吵起来，斯布真大声说，我是传道人，对圣经真理的知识会不如你吗？执事想了一下说，我们对圣经的真理有不同看法，但是我支持你，必要时我可以为你死。斯布真立刻回答，亲爱的弟兄，你会发现你死得很值得。说完，两个人互相拥抱。斯布真有一次向执事会抱怨，为什么我很忙，你们看起来稀松平常呢？执事会主席说，我们每一年有12个月，只有你一年有13个月。建堂后，执事会给假，希望斯布真好好休息半年到一年。斯布真拒绝说，传道人的假期一次不能超过40天。执事会问，这话有根据吗？斯布真说，摩西上山祷告顶多40昼夜。执事会后来给他40天的假期。 斯布珍从苏格兰募款回来，只是会要求他主日休息。斯布珍说，我若不报告奉献状况，弟兄姐妹不知目前缺多少。执事会回应，我们不因缺款而担心，担心的是你带着一张疲惫的脸上讲台，大家看了就难过。我们愿意再奉献，换取你一张快乐的脸。斯布珍就休息了。某天执事开完会，闲谈政治议题，有支持的，有反对的，谈着谈着竟起了争论。斯布珍刚好经过，被他们请去评评理。他听双方的论点后问道，各位是未来新耶路撒冷的执事吗？大家听了哈哈大笑就散了。有执事问斯布珍，你有上帝给的聪明才干，为什么还要有人告诉你该做什么呢？斯布珍从口袋掏出一枚钱币说道，我像钱币上的人头，看了前面就看不到后面，感谢主，我需要弟兄姐妹的意见。有执事问斯布珍，在牧会上最担心什么呢？斯布珍说，第一，我怕成为自己教会的教皇，第二，我怕满足现况，忘了周遭还有许多未信的人，第三，社会讲改革，政治讲权力，科学讲知识，富有的人讲管理，我却坚信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够了，因为所有罪都是耶稣在背负，不是改革，不是权力，不是知识，不是管理，而是耶稣并他钉十字架。我们若不是以耶稣与他的十字架为中心，不可能在基督里合一。每当执事病重甚至安息，斯布珍与执事们一起进食祷告，再向会众说明需要一位负责哪些事工，具备哪些能力，又肯长期委身侍奉的人，再由会众选出一位。斯布珍的学生曾问，如果选出来的那一位不合你意，你要怎么办呢？斯布珍说，我只负责爱他，久了他就成了可爱的童工。斯布珍从来没想过要把他的做法当成别的教会的范本，他写道，这只适合自己教会的状况。1859年，都市会幕执事会决定选立长老，向会友解释长老的功能类似老师，负责教导、陪谈、看望与关怀。长老一年一聘，教会支付薪水。起初设计长老产生的方式是由会友票选，候选人按姓氏字母顺序排列。没想到得票数最高的前八名姓氏都是 A 字头，得票最多的是不识字的老人亚伦，列在候选人的第一名。连新闻报道都嘲笑这个教会是由一群白痴组成，只好暂停实施票选制，改由斯布珍观察会众中善于教导的人。1862年，斯布珍提出候选人名单，再让会众票选出八位。斯布珍写道，上帝把人带来教会，使教会建立合一的梁柱就在弟兄姐妹当中。任何选举制度一定不完美，但是可以避免教会管理的独断，步上主教制的后尘。斯布珍写道，最多人支持的人不一定最好，我相信没有完美的选举方式，但我仍然相信众人的判断。执事会问斯布珍，要不要明定选举规章与教会守则，让候选人当众宣誓？斯布珍反对，他写道，教会防止弊端的规定在危难的时候会成为捆绑与陷阱，最好的人选必有上帝的话充满他的心中，有圣灵印证服事的功效。教会遇到试探与打击时，能够带领弟兄姐妹走出危险的人，必定是有主赐的智慧，而非照规定行事的人。平时能促进教会和谐，有圣灵内住与上帝的引导。真正的引导来自生命的影响力，而非话语与头衔。1862年，斯布珍经过长时间留意长老的人选，他仔细的观察，为此祷告，期待培育忠于真理、善于教导的人才。斯布珍写道，永远不要夸教会有多大，聚会的人有多少。教会若缺乏属灵的教导，世界的看法与做法会很快混进来，为此要严格把关，尤其是教导的侍奉。 司布正认为，好的长老认真听到，才有资格教导别人。他聚会坐在最后一排，关心提早离开躲在人群中的受伤者。他在职场有好见证，为真理不怕反对。他爱传福音，关心未信主的灵魂。他有属灵的心胸，个性成熟。他与爱哭的人同哭，有连续之心。他能够背负重担，有责任感。他紧紧依靠主，在真理上站立的稳。司布真训练长老人手一本查询簿，记录协谈的对象和内容，带领聚会的心得与分享圣经的摘要。司布真每个月都会看长老们的笔记，一年后决定是否续聘，或者哪位长老合适差派出去。每月有二至三位长老轮值，专门与准备受洗的人陪谈，并在星期三晚上开出信造就班。一个月后确定重生得救的人会安排与司布真一对一面谈，司布真认可后就列入受洗名单。教会一个月举行一次洗礼。司布真对于受洗者的要求很严格，他写道，第一，要查看对方是否真正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，清楚知道自己是罪人吗？深知十字架的救赎吗？第二，生命有没有愿意陶主喜悦的改变呢？愿意与人分享福音吗？第三，知道因信称义，不因行为称义的真理吗？司布真教导长老，劝勉他们，不要问我成就了什么，要问我是谁的仆人，不要问我教导的成效，要问我有没有高举耶稣，不要问我教会有没有复兴，要问我教会是不是基督的国度，不要问我讲道的深度，要问我这罪人悔改的深度。司布真鼓励服侍的人坦然面对自己的不完全，他写道，学习教导像学游泳，在水里边游边学，我们也是边教导边学习教导，而非学到完全了才去教。司布真也重视神性与人性的兼顾，他写道，不要只为对方的读经聚会祷告，也要为对方的生活晚上有没有睡好祷告，不要因参加大教会而画地自限。司布真又说，我们谨守真理，与其他教会连结，不自以为是最合上帝心意的团体，而轻看别人在基督里的自由，不将服事的成败一手揽下。我们尽力服事主，工作成效属于上帝的主权。我们靠圣灵而行，但是我们不一定看得到圣灵做工的果效。不要太早论断，除非我们一生为主所用，现今被看为不完美的，才可能产生美好的果效。有些弟兄姐妹走在旷野，不代表他们犯了什么罪，可能正跟随荣耀的主。服事要客观，注视主的引导。司布真又写道，讲道像是火车行驶在轨道上，是最省力的服事。如果不是上帝继续铺轨道，即使费尽九牛二虎之力，也寸步难行。服事者要尊重年长的人，要尊重年长者，即使他们已日薄西山，要使他们喜乐，使他们有盼望，看他们的白发为荣耀的冠冕，让他们平安轻省地面对死亡，不要让他们觉得你看他们为顽固多余的。赞赏他们过去的成就，敬重他们是可效法的榜样，坚信上帝必与他们同在，直到见主面的时刻。教导者的生活必须圣洁。司布真写道，传讲的信息必须与生活的圣洁相称，教导者必须警醒祷告，谨言慎行，远离罪恶。教导者必须是用功的人，教导者必须比被教导的人勤奋，讲话不模棱两可，教导不拐弯抹角。教导者最忌讳自以为常有圣灵感动而取代读圣经，自以为口才一流而取代充分预备，自以为有个人魅力就不战经准备，以信心为偷懒的借口，以拥有能力来掩饰懒散的生活。 我们时时在准备信息，自负的人是可厌的，在讲台上是可耻的神棍，五虚弄假，欺骗人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张文亮教授所写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。想为你送上这首诗歌，是赞美之泉的《恩典之路》。
你是我的主，引我走这一路，高山或低谷，都是你在保护。
万人中唯独你爱我，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盼望之路，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都是你在保护，
万人中唯独
你爱我，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
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.net， 或者是利用短信，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。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这是恩典之路，你爱
你爱
你手
你手将我紧紧抓住，一步又一步，
这是盼望之路。
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，你爱
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。